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应森为你报道澳纽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总理莫里森将喺星期五颁布解封新政，联邦政府派300架包机赴印度撤回500侨民，为州二校访新州印花税改革嚟提振经济。政府已立法完成窃取追踪软件数据者，储备银行宣布维持0.25%利率不变。新西兰总理参加澳洲内阁会议，澳纽考虑恢复航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坎培拉消息，莫里森总理在5号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将在这个星期五颁布解封部分限令的全国性政治框架，并呼吁人们重返工作岗位。莫里森表示，联邦政府将颁布放宽限制措施的方式及时间表，是全国性的政治框架，将由各州及领地政府决定如何付之实施。莫里森说，松绑的限制将不包括澳洲往来的新西兰的航班。据悉，莫里森同新西兰总理杰辛达·拉顿在澳洲国家内阁会议上，就澳洲同新西兰之间可能的安全旅行区展开了讨论。莫里森向记者表示，在经济政策方面，针对新冠病毒的限制措施挽救了成千上万澳人的生命。澳洲在成功压制新冠疫情后，现在是着力重振经济之时。目前政府需要100万澳人重返工作岗位，这个是我们需要处理的拐点。目前部分州同领地已经开始放宽限制措施，零售商将从这个星期开始重开，疫情解封比预计的时间还要更早一点。截至5号上午10点，全国确诊病例增添6847例，死亡病例升到97例。重灾区新州形势好转，仅通报3例新病例，增幅低于维州和昆州。维州连增17例，昆州再添5例。这个星期澳航将派出3架专机前往印度，将被困在那里的500多名澳洲人接回家。这3架专机的单程机票为2300澳元，在大约20分钟内售罄。之前澳洲外交部曾经说有6600名被困在印度的澳洲人希望获得协助返回澳洲。迄今为止，几家航空公司已经组织了9架商业航班，在澳洲外交部和印度政府的协助下，将2700名澳洲人接回国。这个星期前往印度撤侨的专机是首次由澳洲政府组织、由澳航负责运营的航班，其中2架航班将在星期4离开德里，星期5早晨分别抵达雪梨和墨尔本。第3架撤侨航班将在星期6离开印度，星期日早晨抵达雪梨，每架飞机将运载188名乘客。负责驾驶撤侨飞机的一位飞行员表示，澳航通常不飞往来印度的商业航班，因而需要做很多准备工作。澳洲外长佩恩表示，多亏了澳航和澳洲驻印度领事官员的努力，更多被困在印度的澳洲人才能得以返家。佩恩说，澳航和政府在印度的官员优先安排了弱势群体和短期游客获得这个星期航班的机票。墨尔本消息，面对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大流行可能会导致数十万人失业的局面，维州准备效仿新州，通过对印花税和工资税等进行全面税务改革来促进经济增长。维州将加入新州的行列，带领各州寻找提振经济的方法，同时彻底改革一系列被批评人士认为的效率低且复杂的税收。澳洲储备银行行长洛伊说，给联邦和各州政府听需要进行改革，要令到经济尽快增长，从而帮助降低预计到6月将达到10%的失业率。新州财政厅长佩莱泰特上个星期6表示，现在是取消印花税和工资税等低效税收的最佳时机。维州财政厅长帕拉斯正在制定一套对该州2个最大税收来源工资税和印花税进行改革的方案，都是一项更广泛的潜在改革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正在积极考虑之中。澳洲国立大学税收和政策改革研究所所长布鲁尼格表示，印花税是税改的显然选项。他提议召开一次特别税务峰会，重点研究澳洲现行税务系统运作方式所造成的经济问题，这个包括讨论疫情后重振经济的重担落在年轻人身上的问题，在新州、维州、昆州自行提高的税收中，房产、保险和车辆印花税占30%。澳洲律政部长波特发布了更严厉的私隐法草案，旨在保护联邦政府新推出的疫情追踪软件 COVIDSafe 所搜集到的数据。根据新法案，只有各州卫生机构及其服务人员有权接种这些高度敏感数据， 任何其他人或机构搜集、使用、披露或试图解密软件内嘅个人资料嘅行为，均构成刑事犯罪。莫里森政府希望有一啲新嘅惩罚手段，包括每触犯一次私隐法，即罚款6.3万澳元，嚟消除公众对追踪软件嘅一啲担心，令到下载呢个软件嘅人数能够超过目前已经下载咗呢个软件嘅450万人。新法案规定，将数据存放在澳洲境外的数据库的行为同样是犯罪，以消除对使用全球公司亚马逊网站服务的服务器的担心。综合消息，虽然有迹象显示疫情带来的经济影响正在扩大，但储备银行还是决定保持基准利率不变，维持在 0.25% 的水平。在银行每月例行会议之后，储备银行行长 Philip Lowe 宣布，储备银行将把利率维持在疫情开始时的水平。虽然 Lowe 表示 0.25% 是银行预备削减的最低水平。另外，市场认为到明年10月，储备银行的利率还会保持在 0.25%。 储备银行星期五将公布季度资金政策声明，对经济状态做出关键预测，包括 GDP、 失业率、通货膨胀和工资增长率。财长 Jess Friedenberg 星期二表示，虽然政府的计划正在支持经济，但未来还有很艰难的一段时期。新西兰消息，新西兰总理 Jacinda Ardern 星期二5号通过视频参加澳大利亚内阁会议，商讨重新开放两国之间的旅行。据大纪元报道，澳纽两国计划缓慢的重新开放经济，包括无强制隔离期的条件下互相开放跨国旅行。双方领导人都认为国家将开放双向旅行而受益，因为两国在经济上交往密切，而且很多民众的家分布在这两个国家。据悉，新西兰领导人最后一次参加澳大利亚内阁会议，要回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5月5号亦是新西兰连续第二日无新增确诊病例。阿顿表示，决心要从该国近500万人中彻底清除该病原体。这次的澳纽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